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他才三岁，却已经学会了如何用针扎自己的手指。在澳大利亚的幼儿园里，有一群小小的战士，他们每天都在与自己的身体对抗，不是感冒，不是过敏，而是一型糖尿病。有老师回忆说，有一次孩子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们打开 APP 一看，血糖已经急剧下降，再晚几分钟就会有休克的可能。曾经有幼教老师因为系统操作失误，多输入一个数字0，让孩子在上高速的车里突然陷入险境，紧急停在应急车道。除了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这些孩子们在求学路上还面临着包容性支持的严重缺乏。他们在面临着什么呢？海罗·路和 Maggie Dunn 是两位正在照顾班上一型糖尿病儿童的幼教老师，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碰到一型糖尿病的小孩不是很多，但是我刚好就碰到了三个，从我刚开始入这个行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发现这个小孩的是因为我们在幼教行业其实是不能带手机进教室的，但是我们有老师可以带手机。后来我就去问他说，哦，这个手机其实是联系着这个小孩的就是动态血糖，就是测试叫 CGM 的一个机器，然后他会有一个 APP 在他的手机上，所以老师就需要就是关注他的血糖，然后根据他的血糖高低来给他做不同的 treatment。 然后这种小孩，他们每个小孩他们会有一个糖尿病的团队，然后他们糖尿病的团队会根据他们个人的情况去制定，就是他们在不同的血糖区间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样子。
哦，所以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他们会有自己的团队。就是在我班上离我最近的一个小孩，他甚至他的 CGM 不同的品牌都会影响到他精确的程度，因为他之前的一个品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跟踪他的血糖，就真的只是靠戳手指那种最原始的方式，那个他的 CGM 只能给提供一个趋势，这个样子，然后就比较麻烦。但是比较幸运的小孩就是他们的仪器可能比较精准，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他的仪器然后不同的判断。
嗯，
然后第二、三、四个小孩其实都是我上一家工作同一个园里面。然后第二个小孩是一个小男生，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才 toddler， 大概就是2到3岁这个年纪，其实年纪挺小的。但是你跟他说，你比如说要他 pick 他的 finger， 就是说你要去扎手指什么，然后你要他去，比如说他血糖很高，你需要做一些physical activity， 他都会非常，就是不会像2、3岁的小孩一样，就是那无理取闹，你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就我感觉这个群体的小孩，因为他们可能从小父母就会告诉他说，哎呀，你要怎么怎么做，这是为你的身体好，所以他们其实对这方面很成熟，就是对吃东西啊，然后对老师要求你去做户外活动啊，包括一些 prick your fingers 这些东西，他们都非常的淡定。然后甚至这个2、3岁的小孩，他那个时候都已经会自己用那个仪器扎自己的手指，然后自己测血糖这个样子。
嗯，这么小的年纪就会自己学会使用这些设备了。
对对，而且他们那个笔还挺好玩的，就是会有1、2、3，可能1、2、3、4不同的那个针的粗细，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人要扎手指，有人喜欢扎脚趾，就是因人而异，可以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嘛。然后那个不同的针是针对不同的，然后他们自己其实也知道每个数值对应到身体哪个部位去扎，就是还挺神奇的，就是他们很小但他们都知道。
嗯，
然后第三、四个小孩应该是他们会有，就是我在的这个地区他们有一个一型糖尿病的 Facebook 的 group。然后当时这个男生他妈妈就在 Facebook group 里面说这家幼儿园的老师非常负责，非常耐心。然后后面三四个小孩的小女生，他们都是小女生，然后他们的妈妈就说，哦，那我们也想来这家园试一试。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园接收这类小孩，然后并且做得非常认真负责，然后可能就是名声在外吧，然后人家虽然不住这个区域，可能通勤单程都要40分钟，人家说好我愿意来这个园。因为后面第四个跟我关系很好的那个小女生，她妈妈又没有细讲，但是原先她说她原先在的幼儿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经历，所以导致她妈妈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 PTSD 的那种感觉。所以刚刚那个小孩转到我们班上的时候她很紧张，因为我们班上的老师都是刚刚接受这个训练，如相比前面三个小孩来说，这个小女生她比较特殊，因为她的血糖波动特别的大，所以他一天可能需要你给他有很多不同的措施要做，这样其实还蛮挑战老师的心理的。
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小女孩她的血糖波动非常大，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些具体的案例，就是她一天之内她的血糖会怎样波动？
她刚来我们班第一天，因为其实糖尿病就是一型糖尿病小孩，就包括血糖也是这样，她会受到任何微小因素的影响，比如他今天心情不好，他很紧张，或者他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很陌生，然后他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都会影响到他的血糖。所以第一天他来我们班的时候，他的血糖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然后他妈妈会有一个仪器，然后帮他注入胰岛素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有一个叫 correction， 就是纠正，因为他的血糖水平一直非常高，他妈妈在那个地方给我们纠正了3次，那个小女生的血糖水平才慢慢回落这个样子。
你刚刚也提到说，由于这个小女生她的状况比较特殊，在这个特殊的状况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突发的挑战呢？
其实是有的，我感觉其实在这个行业遇到一型糖尿病确诊的小孩概率并不是很多。在我上一个园，他们后来请了一个新的 management， 但是他其实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他会有一些比较官方或者是说比较格式化的那种要求。就比如说这个小女孩她血糖非常低，她其实现在真的是非常需要吃东西，然后我们老师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说这个小孩现在可以吃东西，吃午饭，他可以比其他小孩更提前一点。但是当他一个人坐在那吃饭的时候，我的 manager 就会提问我说，你看这个小孩他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是不是很不 inclusive，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是非常要求 inclusive。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官方非常就是死板的东西吧，
就是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你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对对，因为他的生命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的，因为如果其他小孩可能还要再等个10分钟左右，15分钟，那如果说他的血糖非常低的话，那10分钟15分钟可能就会导致他酸中毒，可能就会有休克啊之类这种情况出现。
Maggie Dunn 是一名照顾一型糖尿病姐弟二人的幼教老师，在面对或因遗传因素导致的家族病情时，他面临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Hello， 大家好，我叫 Maggie， 然后呢，我是在一个幼儿园，现在是做一个全职的 ECT 的幼教老师。
在你的职业生涯过程中，碰到过多少确诊一型糖尿病的孩子呢？
现在的幼儿园里面，其实我遇到过2个，但其实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是一对姐弟，所以就是他们家族，可能是他们家族基因的先天的糖尿病。一个大的那个是差不多是在2岁多确诊的，小的这个是他最近现在在 preschool room， 就是他4岁左右，然后现在最近确诊糖尿病。刚刚接触到这个小朋友，然后呢，我当时听说这件事情还非常的紧张，因为不知所措嘛。然后因为你要接触到这个小孩子，你要负责照顾他的安全，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就是很大的责任。我照顾这两个小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动态的那个血糖监测，所以这个是就会安装在他们身上的。然后他的这个监测会联系到他的一个就是手机上有一个 app， 所以这个小孩子有一个自己的手机，然后他那个 app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现在的血糖值。然后我们就需要每5到10分钟都去检查一下，看他的血糖是否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每5到10分钟。
对，
那这个频率其实是非常高的了。
是的，因为他这个 血糖的升高和降低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快，就是那个小孩子之前有一次10分钟前还非常正常，然后结果10分钟之后我们有一天看到他，他脸突然脸色就刷白了，然后我们再看他的血糖，他就已经降到非常非常低的程度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生命危险。
是的。
他的血糖监测仪不会发出警报吗？
之前用的血糖监测仪没有这么及时的警报，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时间更新换代，他们现在使用的是会发出警报的。
嗯，除了要实时5到10分钟去跟进他们的血糖状况，还有什么需要你们幼教老师去特别照顾的东西呢？
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如果他的血糖值有变化之后，如果我们看他降低，我们就需要给他提供食物，然后或者鼓励他去进食，或者如果看到他的血糖过高，我们也需要鼓励他去多参加体育活动，或者喝更多的水让他排解掉。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他每天就是吃饭之前他都会需要注射他的那个 insulin 胰岛素。
嗯，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姐姐她还是使用那种用针管，每天要用针管打针注射的。
这些也都是你们负责？
对，这个是当时那个房间的 room leader， 他会进行这样的 training， 然后去负责。到后面他们更新了那个系统之后，他就用了一种自动的 pump， 但是那个也是要根据他每天吃的食物，然后来计算他摄入的那个碳水的多少，然后来计算他需要就是注射多少那个胰岛素。这个我们会跟他的家长沟通，就是每天我们都会需要跟他家长打电话，我们不能自己决定他给他多少这个胰岛素，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在做这个的途中，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小孩子需要照顾，当我们要做这个注射或者是这个就输入这个胰岛素的时候，需要2个人同时 witness， 所以当我们房间里面如果当时只有2个老师，我们需要请隔壁房间或者是请园长另外一个老师来 supervise 其他的小孩子。
澳大利亚目前有超过13万名一型糖尿病患者，他们通常在儿童时期被诊断出患病，而一型糖尿病儿童的求学之路是一条需要家长、幼儿园以及社会联手披荆斩棘走出的路。包容性支持、疾病意识、医疗保险的缺乏，让这些孩子在求学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许多园区出于避免医疗风险的考虑，选择拒绝接收患有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也导致这些孩子们难以顺利升学。在你的3年职业生涯遇到过4个确诊一型糖尿病的小孩，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有没有听说过你的身边有关一些意外的发生？
其实是有的，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小孩，他之前我们有一个老师照顾他，但是其实幼教行业怎么说呢，他不是有 ratio 吗，就是一个老师针对多少个小孩，一般来说他会有一个叫 inclusive support 老师，我们叫 IS 的老师，那个 IS 的老师一般是会针对什么，就是类似自闭症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心理疾病这种比较多，就是你可以申请到 funding， 然后给你去就是给你去配一个 IS 的这样的老师，但是这个不太会，糖尿病一般都不太会。但是我之前确实是有意外发生，是我之前一个同事，他当时给那个小孩输入胰岛素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输入这个小孩摄取了多少碳水化合物，然后他在输克数的时候不小心多输了一个零，就导致那个胰岛素多。给他打了几个单位，然后那个小孩下午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然后在路上开到高速的路上的时候，他爸爸不得不停到应急车道，因为他那个小孩的就是他的 CGM 一直在报警，然后后来他们去检查，就是可以去查后台到底输入的数值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数值出现了问题，但其实不是那个老师的问题，后来那个老师是被确诊了有脑瘤，不是他自己人为疏忽，其实是因为他生病了所以导致的这个疏忽，然后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疏忽以后，这个园非常重视，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保证是一定有2个人签字确认再输入数值这个样子。
嗯，那我们刚刚聊到现在， 基本上聊的都是在照顾一型糖尿病小孩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风险和需要更多的照顾。那除此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导致患有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呢？
我感觉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疾病他不太了解，因为我周围就是我帖子里面写出现过两个事情，一个是我同事他在新西兰上高中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女生专门偷他们的 lunchbox 吃，然后当时他们还会就是语言上面 bully 这个小孩，说他是小偷，说他是专门偷人家吃东西这个样子。后来才发现哦，确诊了他是一型糖尿病，他并不是小偷，只是他生理需要这个样子。然后再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也是，他当时跟他老师申请说，老师我现在需要去吃东西，就是我现在可能需要去医务室吃东西，但他老师其实并不了解，并不知道他有这个病，所以当时他老师会觉得他你是在搞特殊，我们上课上的好好的，你在这里搞特殊。但是那个女生的妈妈发现他的后台就是他的 app 上面一直在报警，所以他妈妈非常生气，他妈妈就冲到学校去质问老师，就是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女儿去吃东西或者之类的。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疾病他缺少一个基本的理解，所以会导致很多误解在里面。
嗯，就是不仅是社会上，也包括教育行业。
对，就是说一型糖尿病，然后人家会有很多误解，就是说啊，你是不是生活方式不健康，所以你导致你得这个病之类的。其实是完全偏见这样，因为一型糖尿病其实它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疾病，它跟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几率。
嗯，而且一型糖尿病跟二型也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尤其是大部分一型糖尿病都是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确诊。
对，
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幼教行业需要提高整体的这个行业意识。
对对，是这样的。
你刚刚在采访中提到说你们园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可不可以给我分享一下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一型糖尿病的儿童呢？
首先我们在首先我们只要是接触这个小孩或者是会给这个小孩 treatment 的老师，都一定是会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这个样子。而且在这个小孩入园之前，我们的家长、老师包括园长，我们都会保证说我们之前有一个 meeting 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比较了解这个小孩，就是不光是专业的培训吧，会比较了解这个小孩一些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在记录方面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完善，就是他对于他吃什么东西，然后给他什么样的 treatment 这些东西都会写的比较详细。其实这个样子的话，一是确保了小孩他的这些程序是正确的，第二方面也是，其实是保护老师，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你去追溯的话，其实是可以保护老师，因为老师他是按照医生给的建议，我们进行一个这样子的程序。这样
年龄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在来到新环境的时候就有心理波动，交新朋友的时候会容易激动等等等等，
在他玩耍的过程中他的血糖可能就是会慢慢的降低，因为他在进行一些活动嘛，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比较就是时刻关注他的情况，然后给他及时的补充糖分呀，或者是根据普通碳水化合物这个样子。
嗯，那据你的观察，这部分的孩子在心理健康上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们园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园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出现说这个小孩他可能需要额外的一些帮助，然后让其他小孩觉得这个小孩非常的不同或者特殊，即使是在客观上面他们真的就是很不跟其他小孩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有请到一些一型糖尿病的家长，有些小孩的家长也是过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就说啊，我们平常会使用哪些仪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而且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在幼教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他没有，其实小孩的思维然后他们的感情都比较单纯比较纯粹，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说这个是什么仪器，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仪器，其实你去解答他的问题就是平常心对待就比较好。但是我感觉可能到了高龄一点以后，就比如说 我在网上有刷到小红书说，哦，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择偶，可能他到了成年以后，可能会受到的，就是会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比较多一点，工作啊、择偶啊之类这些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更多。
刚刚你提到说 inclusive support， 我想知道在申请 inclusive support 的时候，每个学校都会不同，是吗？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因为每个园区可能对小孩的，就是对他们行为的定义不同吧。有的小孩他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也会有家长的一部分原因，比如说那些可能会有自闭症 ASD 的小孩，他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小孩他不愿意承认，他其实心理上不愿意承认他自己小孩有问题，那这个时候你的园区是没有办法跨过家长这一部分去申请那个funding的。比如说正常的 ratio 的情况下，这个班级也可以运转起来，他就不会去额外的去申请funding这样。
嗯，那在你遇到过的这四个确诊的一型糖尿病的小孩中，园区有为他们每一个都申请 inclusive support 吗？
没有，其实对于一型糖尿病的小孩，在 inclusive support 里面是没有涵盖到的，更多的其实就是 ASD、ADHD 这种小孩会申请到这种funding，因为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单独帮助的小孩，比如说他没有办法说话，或者是他在生理结构或者是心理上面发展落后于同龄人，他需要额外的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会请上这个 inclusive support。但是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为一型糖尿病会单独设立这样一个 IS 的存在。
包容性支持、疾病意识、医疗保险的缺乏，让这些孩子在求学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许多园区出于避免医疗风险的考虑，选择拒绝接收患有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也导致这些孩子们难以顺利升学。
据我们跟家长的聊天所知，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包括他们这种essential，应该都是自费的，他们在 Medicare 里面是不会 cover 这些的费用。一型糖尿病是一个终身的疾病，然后这就是一笔，就是会 ongoing 的费用。
这对姐弟的家长实际上在求学路上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因为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艰辛的过程。
是的，因为这个姐姐她当时就是当我在做那个实习生的时候，她就已经在 preschool room 了，然后当我毕业，然后我在这边正式成为正式的 full time educator 的时候，她也还是在 preschool room， 就是家长把她在 preschool 留了2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当她升进 public school 之后，可能其他的老师没有那么多，不能像我们在 long day care 一样有那么多的精力来 focus on 他，然后就这一个小孩子，所以需要他自己去 build up more awareness of her own body， 需要他自己对自己的学会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所以他们把他往后再多留了1年。对于那个姐姐来说，因为她知道她自己 special， 但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 center 里面，我们不会使用说这个小孩子 have diabetes， 我们一直会使用一个 dialogue 叫做 she live with diabetes， 所以我们在试图创造一个环境，让他觉得他自己这不是一个 negative 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因为确实他身体有这个状况，而且他每天吃的东西，他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确诊的，所以我们需要保证他每天摄入的食物的碳水含量是精确的，所以最开始我们一直就只能 offer 给他每天中午吃的那个 lunch 都是一个 Vegemite sandwich， Vegemite cheese sandwich，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他吃到的食物的这个量是精准的。所以他最开始他不能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想吃多少吃多少，他必须吃一个 separate food。当他逐渐的长大，包括他换了他的那个设备之后，其实他是可以去和其他小朋友小孩子一样吃其他的食物的时候，他拒绝，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 Vegemite sandwich 才应该是他的 lunch。
那从个人的角度，你觉得社会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通过这两个小孩子，我知道他们当他们去医院的时候，他们都会 小孩子他们或者疫情糖尿病的时候，他们是会有一个组织，应该是 Australia Diabetes， 会给他一个小熊，那个小熊叫做 Rufus。 Rufus 他有一系列的 picture book 和我不记得有没有动画片，是来教这个糖尿病的小孩子和其他的小孩子，告诉他们这个小孩子身体有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他为什么和大家不一样，他为什么每天需要打针或者什么什么。所以当这个小孩子，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就是有一年有一天叫做 Diabetes Day， 然后这个小孩子非常自豪地拿着他的小熊来跟大家说 Oh, this is Rufus, my diabetes teddy bear, andI'm going to share with everybody about diabetes. 所以我觉得在人文关怀方面，其实是我们在社会和我们幼儿园本身都在尽量的创造一个 inclusive 的 environment。 但是确实因为这个一型糖尿病它不属于那个 inclusive support 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小孩 live with diabetes， 我们没有办法去申请那个 funding 来申请一个 inclusive support。 所以当我们有其他的小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一边又要照顾这个和有糖尿病的小孩子，又要照顾别的小孩子的时候，就会有些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忙，让我们有的时候就可能迫不得已，我们在做一个 group time， 我们迫不得已必须要停下来，然后来照顾这个小孩子，让其他的小孩子在旁边等待，或者是就是让他们的体验会受到打扰。把这个一型糖尿病纳入 inclusive support 还是蛮重要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